从过去的记录了解现在，延续步道的历史，
借前人的见证开创未来，继承宣教的使命。
诚邀您参加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宣教步道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上课的时间了。我是叶明道，欢迎你参加我们宣教布道史这个科目的学习。十九世纪的宣教事工大多都是专注于拯救灵魂和建立教会，而宣教士的职责集中在布道传福音，他们是典型的布道家呀。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间的宣教事工，可以这么说吧，在发展上起了很多的变化，无论是传福音的策略或者是方法上，都有很重大的更新和改变。而宣教工作所牵涉的范围也是非常广阔的，这是二十世纪宣教工作的特色了。那虽然三零年代，也就是三十年代那个期间呢，世界的经济面临极大的衰退，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各地很多教会都面临经济危机，福音工作的推进也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是宣教工作仍然前进。踏进二十世纪，由于科学医疗技术不断的发展了，几乎每一个行业都越来越趋向专门化、专业化，很多科技的发展对宣教工作也有相当的帮助的。许多不同形式的宣教组织机构纷纷的成立起来，他们发展各样的专长以辅助福音的工作，宣教也趋向专门化了，并且发展相当的迅速。比方说吧，医疗宣教工作在这个期间拓展就非常的迅速的，专业化的宣教事工就成了世界福音工作的主流。那究竟有哪一些专业影响近代宣教趋势比较大呢？那要算是医疗、语言、文字翻译、电台的发展等等了。这些专业的拓展目的是为了要支持协助宣教士和教会的福音工作。在课堂里头，我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我真是没办法把各地的宣教情况和专业事工的发展给你一一的讲解，只会特别为了听众朋友们介绍医疗宣教、语言学跟圣经翻译，还有就是使用电波与广播来传扬福音，在三方面的宣教事工的发展。因为在踏入了二十世纪初这个阶段，这些专门科学技术的确是辅助了宣教士和教会信徒的福音工作的，而且在传福音的果效上是有很大的突破的。在进入二十世纪的年代里头，很多宣教士都会发现呢，在很多宣教工厂里头，人们依然面对着各种的生活的难处，比方说社会制度的不公平带来贫富悬殊的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等等的，尤其是在落后的地方，卫生疾病问题对人类的生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也是宣教士和教会经常遇见的一些困难了。医疗宣教工作也应运而生，就发展开来，不少的宣教士也投身在医疗事工方面，他们不但是传福音呢，也投入去解决贫穷、民生疾苦等等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类切身的需要啊。宣教士不能单单只是谈论灵魂的得救，而不关怀人们肉身的痛苦。在福音书的记载里头，主耶稣岂不也是关心有疾病、贫穷、受苦的人吗？那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医疗宣教事工。在这一堂课里头，我就专门着重或者说重点给他讲一讲医疗宣教事工。医疗宣教工作是众多专业宣教行业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了。很落后的地方，人们缺乏医药的常识，也缺乏专业医护人员的帮助，常常受到疾病的困扰。不少宣教士透过医疗的服务 向贫穷落后地区的人见证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他们不但口里的传讲耶稣基督，也身体力行的以行动去解决人间的疾苦。从事医疗宣教工作的基督徒是非常多的。我要给你特别介绍一位杰出的女宣教士的生平，她的名字叫史伊德，她的名字叫史伊德。她一生的奉献和侍奉给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和反省啊。那第一点，我们可以从史伊德的事迹知道，医疗宣教工作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受到很大的考验，也发挥了无比的力量，推动着福音工作的前进。史伊德的父母是宣教士，在印度那个地方传福音。起初他并不打算跟随父母的脚踪，以传道为终身的职业，因为他不能够忍受印度那个非常炎热的气候和落后的环境。要在落后的地方做宣教士，那真是要吃很多的苦头的。年轻的史伊德并不愿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来侍奉主的。但是在1809年，史伊德从美国前往印度去探望照顾患了重病的母亲。有一天晚上，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发生了。一连有三个人上门来找他寻求帮助。第一个是婆罗门僧侣，我要解释一下了。婆罗门教是一种民间的宗教。那这是三位人当中的其中第一位。第二位人呢是有社会地位的印度教徒了。第三个是回教徒。三个人都恳求他去协助生产困难的妇人，也就是临产的一个妇人了。虽然史伊德的父亲是医生啊，当地的人却不准许史伊德的父亲去协助妇女生产，因为他们的宗教习俗严禁陌生的男人接近妇女的。史伊德并没有答应当地人的请求，前往协助难产的妇女生产。可能由于当时他还没有接受过医学的训练吧。那当天晚上呢，史伊德根本没有办法入睡，整个晚上他的思想都在缠绵挣扎，他不断的祷告，他心里就想啊，有三个年轻的女子面临死亡，却没有一个女人可以去帮助他们。本来我可以接触他们的，但是我又害怕，我不想在印度工作，不想一生就这样在印度度过。可是我一直都觉得神要呼召我在这里侍奉。好了，到了大清早的时候，史伊德就收到消息了，这三个妇女都在深夜里头相继的去世了。他回到房间里头，慎重的思想，想到印度妇女的境况和需要，最后他决定回美国去念医课，好回来帮助印度的妇女。结果他在康奈尔学院得到了医科的学位，毕业之后他回到了印度。他不但带着学位回去了，更得到一位很热心的女信徒支持，带着10000元的捐款到了印度，准备建立一间医院。史伊德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他很需要有同工的协助，所以他又带了一名名叫汉考克的姊妹同行。汉考克是他的非常好的一位朋友啊，要来专门负责传福音的，与史伊德的医务工作互相配搭。你看啊，神的工作多么的奇妙啊。本来史伊德不愿意到印度做宣教的，但是神感动改变了他的心。神不单单是呼召他，还为他准备了金钱，发展医疗的工作，建立医院，同时为他准备了合作的同工。你看到了，神的安排是何等的美呀。史伊德初期的医疗工作并不那么顺利的，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啊。宣教士的生命的确是要受到很多很多的考验的，而且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患难。史伊德到达了印度之后，他的父亲突然就死于癌症， 不能够在工厂上指导他去完成医疗工作的实习。那我们要知道啊，一个刚出来做医生的，在工作的初期都是非常缺乏临床的经验的，是很需要有丰富医学经验的医生做指点和教导的。他父亲的离世令他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指导。那虽然印度人急需要医生，但是却不信任他。初期他连一个病人也没有啊。过了一段日子，医务渐渐有了起色了，却又遇上文化上的冲突了，引起了很多问题。那这是一般宣教士都会遇上的问题了。比方说在某些节日啦，不准病人吃药，有些人呢病得要死了，还给人家拖来拖去的，说是要避开邪灵。有一次史伊德替一位女士洗好了一个很严重的伤口，走去拿药，回来一看呢，给吓了一跳，原来这个女子用灰，也就是灰尘的灰呀，撒在伤口里头啊。他们认为这是灰啊，是神圣的，可以治病的。你看看这种文化仪式，那几乎是害死了这个女子啊。由这些事情我们可见呢，医疗宣教工作在落后的地方有很大的阻碍的。就算病人肯跟医疗人员合作了，但是由于病人的无知，也令工作困难重重啊。有的时候医师要向病人解释怎么样去吃药，什么时候吃药，也是一件相当复杂很头痛的事情的。史伊德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医疗宣教士，他深深地体会到，单单凭他个人的力量可以为印度人所做到的是非常有限的。他发觉一所医院还是不足够，印度人尤其是印度的妇女必须要有些医学常识，必须有印度妇女受正规的训练，然后到农村去，也就是到村民里头去，去教导他们医疗的卫生常识，才能够有更有效的去帮助这些印度人。所以他就计划开办一所印度女子医疗学校。当然了，在一个女性地位并不那么高的国家里头，要训练女性的医疗人员，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史伊德所碰到的问题一定是不少的。但是他非常有毅力，他决定回国去筹募经费。在美国，很多基督徒都看到印度妇女的困苦和需要，都乐意的支持史伊德在印度建设医疗学校。然而印度的政府官员对他却是泼冷水呀，认为他的医疗学校一定开不成的。很多人都会认为啊，他一定收不到学生了。但是史伊德收到了151个人申请入读他的医疗学校，他录取了18名学生，其中14名成功的完成了4年的课程。而最大的考验是女学生们要通过政府的医科考试。在当时来说吧，男生在第一次考试就合格的只占1/5的人。官员们警告史伊德，你千万不要奢望他的女学生能够合格呀。那弟兄姊妹，我请你猜一猜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14个人全部都通过了，而且4名是名列前茅的，14个全部通过，而且有4位是名列前茅。史伊德的努力没有白费啊，神也祝福他的侍奉。史伊德很重视他的医疗工作，同时也很留意他所服侍的人的灵性。他为学生开设4年的圣经课程，研究圣经的书卷，很受学生的欢迎啊。他一天工作16个小时，以医务工作为主，但是他仍然抽时间去派发福音单张，向人家传福音。而最重要的，那是他为了童工汉考克的福音工作铺路啊。当初汉考克在跟史伊德来到印度啊，当地人很少让他进入家里头去探访的。后来大家因为信任史伊德的工作， 也就信任汉考克，家家户户为他们都敞开了大门，欢迎他们进去探访了。史伊德在印度的医疗和宣教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么多年来啊，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处和风浪，但是他忠心耿耿的在这个亚洲国家里头贡献了一生。他在印度的服侍超过了50年，有半个世纪之多呀。在开始的时候，他的工作不被人们接纳，到后来却成为名气很大的基督徒，很多人都敬仰他对人们疾苦的关怀，敬重他传福音的热诚。那以上是第一点。第二点，接着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位宣教士了，他名字叫哈里卫。哈里卫，他如20世纪由于西方医疗技术的发展，不少的宣教士都发现了透过医疗事工的辅助，可以更有效的帮助落后地区的人认识基督的爱和救赎的恩典。不少宣教士就协同医药和医疗技术前往宣教的地方。那有些宣教士受过正规的医学训练啦，有些是没有这个医学方面的学位，就好像前往南美洲的传福音的哈利韦夫妇。哈利韦夫妇见到南美洲人，他们的生活贫困又非常的困苦，受到天花、疟疾、麻风病等各种热带疾病的威胁，他们很想帮助当地的人。哈利韦只念过热带疾病的病症学，他的妻子呢是一个护士，接受过营养学、保健和接生训练，他们受过一些基本的训练，于是就前往南美洲亚马逊一带的印第安部落去传福音了。他们一方面帮助有即时需要的印第安人的病人，只是处理一些紧急的病人，他们很小心啊，尽量不诊治那些很复杂的病症，把患重病的病人送到附近城市的医生那儿去。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借着很新奇的方法吸引印第安人听福音。他们的河流的船上放映影片跟幻灯片，把主耶稣的救恩讲解给当地的土人听。他们又建立教会和学校，让悔改信主的人得到栽培和造就。哈利韦夫妇在宣教历史当中的知名度并不高啊，但是他们默默的耕耘，在南美洲建立教会，做开荒布道的工作，他们的榜样也启发不少人跟着他们这个脚踪行啊。在南美洲做宣教，特别在做医疗宣教的工作。那刚才呢，我介绍过亚洲、印度和南美洲侍奉的医疗宣教士，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落后和贫穷的地方，人们受到疾病的煎熬，医疗工作常常为部落福音工作开路，让基督徒借着医药这个途径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地难以接触的一些群体。好，接着我们要介绍第三位医疗宣教士，他的作风和思想跟以上两位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讲第三位，格仁菲尔。格仁菲尔是一位很特别的医疗宣教士，他是英国人，早年大约在1885年期间，他在英国的首都伦敦修读医学的课程。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他参加了著名布道家穆迪举办的奋兴大会而信了主。他归主之后非常关怀受苦的人，在那个年代呀，大部分的宣教士都现身前往一些热带气候的地区，比如非洲啦、亚洲等地方去传福音和医治病人。但是格仁菲尔却选择前往北美洲的勒巴雷多冰封的海岸地带工作。他深深地体会到住在荒凉海岸的居民，他们是多么的需要啊， 在那些零星的村庄里头，到处都没有医生，他们身心灵都是空虚贫乏的。他就毅然认定了要以他的一生去服侍这群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人。格仁菲尔一生为了抢救垂危的病人，往往奋不顾身，勇敢坚毅。有一次他为了赶赴60英里以外的一个村庄里头去医治一个病危的年轻人，明明知道春天融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仍然驾着狗车，因为当时啊是用狗拉着雪车在冰面上就跨过了一个海峡，结果冰块裂开了，他和狗车都一同掉进冰水里头，为此他差点就丧了命了。格仁菲尔起初很着重传福音的工作，后来就演变成为倾向于全力的医治病人，没有那么重视人的心灵的需要。他并且认为单单是医药并不足够的，他更致力于改善整个社会里的不公平的制度。当他看到勒巴雷多地方的渔夫被商人欺负压迫和剥削，他就愤愤不平起来，于是就投身经济业务，开设合作社，经营皮草生意等等，协助当地人改善他们的生计。因此他受到抨击了，有人就指责他偏离传道的路线。他后来更与差派他前往传福音的差会机构脱离了关系。格仁菲尔认为服侍别人那就是活出基督教的意义，为最低贱的人做事那都是服务基督。他相信基督会对社会关怀，他渐渐的不再那么留意人们信仰和传福音的托付，所以有人认为他的信仰变成了人道主义。我们可以从三位医疗宣教士的不同事迹做出一些宣教的反思吧。一，透过专业的工作为一种媒介来传福音，也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像史伊德这一类型的宣教士是代职的宣教士，他有传道同工汉考克的配合，配合他在医疗工作方面，那么他就可以专心的投入医治病人。而汉考克呢，则是专门负责布道和栽培的侍奉了。那么另外一位，就是也可以说两位吧，是哈利韦夫妇，这是以福音工作为主的了。他们看医疗服务是一道桥梁一样的，那只是传福音的一道桥梁，辅助他借着医疗服务能够接触到过去不愿意被人接触的一些人群，同时也可以帮助人去解决他们肉体的疾病的痛苦。那么至于刚才介绍的第三位格仁菲尔，他则是比较着重解决人民的生活方面的困苦了，而很少关怀人们心灵和灵魂的需要，也可以说只是着重人们在疾病方面或者生活方面的需要。这很明显了，宣教以传福音为主为目的，最要紧的是注重人们灵魂的需要。社会的关怀跟服务是传福音的桥梁，辅助布道的工作，那这一点呢是应该让我们很明白的知道的。那当然了，福音的意义也不只是那么狭窄的，单单注重别人的灵魂得救，不顾及人们所承受的苦难，不是这样的。整全的福音，我们说包括了顾及人的灵魂，他们的灵性上的需要，栽培教导，也要关心他们的肉身的需要，包括了疾病贫穷，帮助他们改善生活，甚至是帮助他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改善他们的生产的能力，那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医疗宣教是一项很有果效的专业宣教的策略，这是一个很有果效的策略，也是很有属灵价值的事工。如果没有医疗宣教是在落后的地方服务人群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问问呢、啊，有什么办法能够叫无数住在偏远地方的人从各地前来接触宣教士呢？ 医疗服务的确是可以帮助宣教士接触到一些很难接触到的一些部落居民的。那比方说了，一些受人歧视、隐居在山林里的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一些没有人有勇气敢去接触的一些病人，比如说麻风病人，这是人人都害怕的、不愿意接近的麻风病人。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比较人们都害怕接触传染病的病人等等啊。医疗宣教是以接触成千上万的群众，借着这个机会向人传福音，因为任何人都需要医护人员的。这是第二点。第三，那另外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女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讲性别，讲女的宣教士，尤其是在一些保守落后的国家地区，社交礼仪啊，不容许男性，特别是一些陌生的男性接触妇女的，在这些地方要向女性传福音的话，就必须要依靠女宣教士的参与了。史伊德医生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女病人，特别是印度的妇女啊，那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的身份呢。好，今天我给他介绍过三种不同形式的医疗宣教方式了。有代职的宣教师，也就是说啊，本身有自己的专业知识的、有自己的专业工作的代职宣教师，也有以福音工作为主的，也就是他们是专门以传福音、栽培、训练当地人为主的，有以医疗事工为辅助的形式。那么第三种呢，是以服务人群为主的，就服务社会为主的，忽略福音事工的宣教士。这是第三种。那我们不能否定，在踏入20世纪，医疗工作在宣教历史里头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这是一项很有果效的传福音的宣教策略，让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在接受医疗服事的时候，很具体的经验到基督徒的爱心和主耶稣的关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宣教是因着他们关怀和爱人灵魂的心，用智慧透过医疗的事工，让各地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这是很重要的，借着基督徒的爱心，通过他们的职业，这里讲的就是医疗了，让那些从来没听过福音的人借着这些宣教士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在今天课堂快要结束之前，我要提醒，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科目的讲义，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来信的时候希望你写清楚我们电台的通信地址，写给我叶明道收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在信里头一定要写清楚你要的是什么科目的这个讲章大纲。我们的科目叫宣教布道史，宣教布道史，希望你写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寄给你的。好，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